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来谈这个。昨天我们谈到4800页哈，这里面有谈到这个欲界跟色界、无色界的比较。那他这里分烦恼有三句啊，就是欲界系啊、色界系啊、无色界系。这里面有分几多性、几少性啊。那这个就是在从这也当然是就三界相对来论这个烦恼性啊。那欲界当然它的罪性啊，像比如说它欲界尤其是内外门都有啊，内外门就是它能引动内门烦恼还有外门烦恼，它非常猛烈啊，它能发起恶行，它能生多苦，它的罪性大，它不容易离欲啊。那再过来它跟三摩地相违，它会一种相啊，它不是一种相。所以这个等于是对三界的烦恼性做一个检责啦啊，做一个检责，大概知道说烦恼展现在不同界性的界地的时候，它的烦恼有这些差别。那其实我们现在如果我们没有前面的道理做基础，我们现在光谈这里，你大概就是原来有这么差别，那理由呢？不知道。那如果我们顺着前面所说的，如果加上前面的，注意啊，我们这个烦恼性必须要依着前面的这些运善巧、借善巧、助善巧，你整个把它谈下来，你会看到这个烦恼为什么是这样，那欲界烦恼为何如此，你会找到理由，所以你会更加清楚烦恼的相状是如何，是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的谈法，大家如果细细的把它整个一直配合起来，如果你真的很想去知道烦恼，我昨天也提过了，以佛法的那种惊喜啊，只是我们老实讲，我们现在不够用功，刚才上课前也在跟法师们在谈啊。我自己有很多有些从以前学院教学一直下来，其实有时候都有很多的构想想要实施，但都做不来。问我说有什么样的教学理念、道场经营理念，我说早就有了，只是做不来。那这个做不来，除了我个人的因素之外，其实很多因素是来学的，他有多少耐心啊，有多少发心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假设我们现在如果要来做一个大家互讲啊，大概是就剩下两三个上课全部跑掉了啊。可是如果互讲其实它很有意义，就是说你注意看，你下面听跟上面讲是不一样的，你要不熟你讲不来。我常举那个学英文啊，英文第一个看容易听容易，但要讲难写难。为什么？讲自己要行构思，写自己更要很谨慎。那听是被动人家给你，你只要抓他的意思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会听会看，但我们不会讲不会写。那我们现在听课也是，我们会听，甚至我们可以评这个好不好，换你上去，你才发觉说很多东西你讲不出来不通。那这个东西必须从哪里来？从你也讲，你去讲。好，那这个就是一种训练了。那还有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有些问题啊，它其实单方面的学它其实学的不深刻， 如果你主动的带着问题来讨论，很深刻。啊，我就举我的例子，因为我的记忆力不好，那我经常是以问题来了解佛法，所以一了解以后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它是一个立体型的，是一个具象化的，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在内心形成问题，然后你去追寻这个问题，所以你印象会很深刻。那像这一类的探讨，本身参与者就必须要有怎么样，有强烈的参与的意愿，他想学到什么东西，他有一个很高的，就是说比如说我讲经，我听我弘法，我并不是为了我个人名闻利养，而是佛法需要有人正心。那对自己啊，这个我之前也谈过，像阿含经里面那个罗诃罗，释迦牟尼佛就叫他去跟人家讲，讲到最后他才会入的啦，就是跟他讲，讲到他才会通进去，会通进去佛才为他说法要，他才证的，是不是？他也是讲。那当然这是一种方式，可是问题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宁愿被动的学习，由别人给我们，但我们主动学的心不多，所以其实佛法早就在了。但我们发觉就是大家比较细腻到说，我愿意很熟了解这个烦恼，同时我可以为别人解说烦恼。那你解说烦恼的层次可以讲了很多啊。啊，对初学者，对刚学佛法的，我们可以把烦恼讲得简单。那对更深的在谈修不同法的人，我们可以跟他讲，你修这个法，比如说净土法门，请问净土法门直接断的烦恼，直接对治的烦恼是什么？净土法门，其他法门也都能断对治这种烦恼，为什么？那净土法门的特殊性在哪里？那如果一样，我为什么要念佛？显然它有不一样啊。那从以对治悉檀来讲，还有第一悉檀来讲，这个法门它开显哪些差别的相状？那为什么这样的法门能起这样的功能？因为你看到烦恼性是这样，而这个法门的相状是这样，所以他看到他的连结关系。你可以说出，说出他的原理，说出他的，还有我们也很可以清楚，就是你修这个法门为什么修不恰当？因为这个法门其实是这样，那为什么不恰当？会有哪些现象？因为你不恰当，所以没有对治到这个烦恼，因为这个烦恼是由这样来对治，但你修这个法的时候缺少这一环，所以这个烦恼不会断，都很清楚的，一个搭得很清楚的。这时候不但你自己能观察到你自己的烦恼，而且你也可以提供别人修学烦恼的断除烦恼的一种指导。那这个总是你必须要很熟吧。我说当医生都要读七年的。是不是？那对一个东西的深，那所以我要很深入，但我们现在对这个烦恼是这一范围在谈的。因为我们要谈那个烦恼业还有意熟。那现在谈烦恼的时候，其实你也必须要跟前面配合来看。从众生的生命的从五蕴相这些种种善巧配合着烦恼来看，你就会更清楚烦恼为什么是如此的。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东西啊。但我刚才讲就是说，很多东西我们想做，但我们的耐力担不起来。在修行这一条路，有很多成果是不是一下起来的，都是经过几年几年几年都是熬下去的。甚至有时候你不是为自己啊，你是为了更高远的一些理想，甚至我们讲菩萨道在做很多修学，本身就是牺牲啊。他是不是得到功德，他不一定考虑，他想说如何来振兴佛教啊，如何来利益众生，有一种很真实的悲悯心、悲心，所以他的动力就会很长远。那不会说我修一段时间，我稍微承受一点压力，比如说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我们很努力，哪天你上台说话被人家笑，不要了，这些没用，就离开了，受到挫折，因为你是一个非常用心、很谨慎的人，可是不堪面子受损，这个弱小的心灵受到伤害以后，就熬不下去。 因为你在乎你自己，而忘了你当初发的愿，很多众生需要你。这种一条路其实还有很多障碍要过，而这种障碍可能就直接冲击到你。每个人不都会经过这一段吗？我们包括我们现在都也会有、哦、你个人所体会或者冲击到的哪些东西，你当然都是不断在调试。那你的调试，你的警觉性会越来越强，你也越容易看清楚你现在这个身心的起伏是因为什么原因，你就越来越看清楚。可是我要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没有顺利的那一条路了。可是有些人很容易退，那赋予更强的修行责任的时候，现在要担得起来的不多了，所以有很多的构想现在做不来。那很多的法大家听完并没有把自己的责任担起来，其实像我们这样的教学都只是提供一个大方向的指导，应该大部分的责任是由自己去深入的，照理讲是这样。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这种大论不可能透过几小时啊就一下谈完，我们现在谈到一百多个小时而已啊，那已经好几卷。嘿，哦，那这样讲我们其实比弥勒菩萨厉害呢。弥勒菩萨不修多久才能写出一些十度论，我们一两三百个小时竟然搞定了，而且算一还是一个月才来两三天的，那就这么一弄，以弥勒菩萨，不过你也是如此而已，哪那么厉害。这里面其实就是提供一个方向，而我提供的也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那再过来其实有很多是自己要投入的。那我们现在即使在佛门当中要训练，大概不容易每个人这样了哈。每个人的因缘福德或是他的发心，他成就的因缘不大一样。但我发觉不管哪一个门，不管哪个地方成就，一定是你看清楚坚持下去，耐得久一直下去。有时候不用怕去承担什么东西的。那像如果你对佛法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不深刻的好要那种心情，你应该自己会投入啊。因为有时候我发觉重点修行的主重点是啊，反而一直被摆在次要的地方。我发觉一直摆在次要的地方，结果到最后等所有次要的事情做好的时候，大概也没体力做其他的事情了。因为我很遗憾的就是说，我们能荷担弘法住持正法的人一直还是不是很够。以我们现在在很多地方走，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很有心的活弟子想修学佛法，但我们其实体力，我们这个半吊子的都已经忙得不完，忙不来了。其实如果有更多那个都更好的人，其实应该来分担了。但我觉得大家的耐力跟眼见啊不够长，就对于修学佛法的那种投入啊不够长远，所以我们大概破啊在一起，那要让你具体呈现出来的时候大概就难了。那这种情形是就是说每次都是半成品啊，很多东西都是半成品，很多半成品。但当我们要赋予一些住持正法的能力的时候，第一个你自己的忍辱力，你自己的种种福德力功德力各方面都其实要记住的，因为越往上走条件要越多，它绝对不是说你有能力做事。我最近也在跟一位来谈说，不是能力，其实一个要领众的人，他具足多方面的德，他必须要有福德跟智慧，他必须要好多好多东西。所以我会讲说，现在难得碰到有人可以住持佛法负责一方面的东西啊，我希望大家多守护念啦，因为很难的啦，不能用100%的角度去要求的啦，因为换做你可能做不来了啦。那如果一个有机会成就这样住持佛法的菩萨行者出来，应该多守成就啦。那再过换做我们自己多发心啦，我说那样几十年下去又空空洞洞啊，要交给谁啊？都拖老命啊！结果我发觉就是，刚才也谈到，就是说，以我们现在如果 人才不多，分配不下去，就算你是大人才，压就把你压死你。我像我来讲，我想，如果你是真的人才哈，我要破坏你用什么方式，你知道吗？我绝不会是用逆反负面的诽谤你怎么样，这个有可能。那我想说，让你有很多善缘，你就完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那个也要，那个也要，大家都好发心哦，就把你榨光。也就是说，你逆缘，你当然知道回避啊；顺缘，你不知道怎么说。我们请你说法哦，叫歌颂，那我们来，来的戏啊来，因为实际上没那个能力体力。这个也来，那个也来，几乎没得休息。很多东西到底对不对，搞不清楚了。为什么？很多东西发觉好像是有道理，好像是做的有意义，但发觉到最后结果并不如此。我简单来讲，就是有人很乐意跟你请法，但他不亲近，他就有言无言的拉着这样而已，他不想听你的法，他就在磨损你的体力。你不相信哦？结果做哪行啊？我是很随和，可是我发觉你不抉择，你就死在这里，不是在死在外面的，死在这种东西，我就感觉怪怪的。到底你要不要听啊？你们一直问，可是都没在听，有空没空，大小都问，什么都问，时间也不论。他大概做梦想到的时候就打电话来。就跟你联络，跟你讲，觉得怪怪的。那有的不是，有的是无知，那有的是怎么样不清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一个修学环境要是没有相对的各方面的配合，有足够的人相互取代，你再厉害的人就把你稀释掉，稀释掉，很难成就大事。所以包括我们自己要很清楚，到底什么才是住持正法的最重要的事情。你知道为了人情世故琐琐碎碎不能割舍啊，到最后这一生你很辛苦，但也办不了什么事。你损害你的道业，但也不是损害道业，那也就是说牺牲嘛，为众生啊。但我告诉你，也没真正为到众生，只不是被人情的琐碎的东西给折腾光这样而已。这个过去大德，我就一人过去大德就有谈到这些东西。所以显然在这个现实世间，菩萨发心是一个原则，运作之善巧，必须要不断的磨，不断的观察，不断的调整，然后不断的克服自己的种种那个，哎呀，这个可多了，不容易。那我们现在发觉大家一看碰到烦恼大概就退，那就你一退，前面扛的人就越没力，就很难真正佛教的大事，就所谓的我们的大事不是外面的大，是那个真正法的传承、修行、内心的清净的慢慢提升的这种大事，很难成就。为啥？滚石不长胎啊，身心散乱不安，那个很难成就。这个都是必须要看得很清楚，或者都你看看啊，我经常想说，像我们现在投入佛教的事业看多少？我们如果个别看好像看不少，可是整个跳出来几十年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微微小小的自己，也不要讲微小了，这个不对，就是也做了一些佛法弘扬的功德，但我们要看的那个。真正如实显现经典所说那个修行功德，这几年下来你看到佛教走的是健康的稳健的，还是走的比较虚浮的虚胖的，你就可以知道了。那你看我们投入那么多，得到的是大家的心越来越浮呢，还是表面上佛教的形象是长大了，但内本质是健康的，还是其实不能一概而论了。那如果可是这样走下去，就像我常举那个日本的佛教的例子一样， 日本的学术和研究是世界第一的，但我看到的是衰败相啊。他的研究是第一，但提供什么？佛教在社会的地位是越来越低啊。为什么？你又不能真正净化我，对？那为什么不能净化？我连我自己都不能净化，我还净化你？所以我才讲说，我们讲话有时候那个底气都不足。为什么？我们自己尚且是烦恼中人啊，因为实际上你没有具体的实践经验，那你对佛法的理解其实也是半吊子，那些听一点那一点，你从没有真正深入在法门上的串习，对于法的理路的清清晰晰其实也少，所以以解门不通透，以行门也缺少经验，那你只是用幻想，用你的敬仰，然后把敬仰的心情传给下一个，这个修这个啊一定会解脱的啊，你们要这样相信。那你有没有吃过？我还没，我是听说的。所以讲话底气不足啊，因为你没做过，是不是？你如果自己有过，你讲话就不一样，就是这样心态，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啊！我不是自己讲，我就算说法，说完法引导你修学，你起的业障现前，我依然不后悔要你这样修。为什么？因为你业障现前是另外一个因果系列，我今天要你修行的这一条因果是未来要感的。理路清清晰晰的哦，比如说我如果请一个，我让一个人出家，结果出家没多久，他那个无常现前死的，那你会不会后悔？是不是他不出家好一点呢？那一起火怎么会倒霉的？哎，这个人在家这个居士来起火以后，家里转完了破产，生意转的不好，那就不好意思。有的人会这样啊。那为什么会这种念头？因为你对佛法的认知也不清楚，对因果的肯定也不清楚。这些点点滴滴都代表我们对学佛的那个筋耙很松很脆，根本不实际，是不是？像这一类的东西的烦恼的懂，每一个法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资料，这个资料是在汇通成为一个完整的资件，绝对不啰嗦。我告诉你，你有些东西你可以忘掉，可是你再看马上懂啊，那如果你加上熟悉的话，你熟了，滚熟了，你不但不会忘，你只是不刻意去背诵什么东西，是自然它会在你的脑海里面呈现出来。有些东西会是这样的，所以了解以后，它成为了一个你的自己实际受用的智慧，它就有这种作用。否则的话，我觉得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当然现在没办法谈。我觉得我们修学佛法有很多东西是隐藏在宗教的迷思里面的，那我在谈中论的时候就有这些问题，就是说我们隐藏在很多宗教迷思，但我们的观念其实跟佛法是不相应，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但你的虔诚并不是真实。为什么？因为你跟佛法不相应，你没有真正投入去了解。你想学佛，但学的佛是你自己心中的佛，不是什么，不是佛教的真实佛，你只想你自己想象的佛法而已，不是真的佛法，会出现这种问题啊。有时候我发觉就是说，缺少一个踏实的深入佛法的理解，那就认为这叫学佛。老实讲，那不过是自我满足而已，根本不是自我催眠了，不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学的很有限了啊，对。好，那这个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这种烦恼性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啊，我是觉得说。这没有分任何人的身份，而是看你有没有心去管护，一个纯粹的道心，以这个道心为主导，然后进入你的这个范围里面去把它弄熟、弄懂、弄到心里那种我们讲的叫心有生出决定。我讲说这个决定很重要啊，这个决定在哪里？因为人的心念如果不决定了，就是疑嘛，前面的疑就会知不知就会卡在那，但如果你透过理解又产生决定以后，这个你就知道它这个法对你的心的影响就具体化。但我们如果发现模模糊糊模模糊糊就这样过，再多都不能生出决定的影响。那这个决定来自于哪里？来自你审慎思维啊，推敲以后确认的东西。这个确认未必正确，但这个确认产生的心理的感受啊， 是不一样的。那你如果只听过但不经过你的正思维确认过的东西啊，它对你的身心影响其实是不大的，其实是不大的啊，都是人家说的，不是你想的，不是你确认过的东西啊。所以这里面应该要不断的修学，让你的对这个法的心情是一种确认的，的确是如此。好，那这个是有我们了解一下有这么一回事。好，那我们再看这个4801页啊，4801页里面中这个乌托南约啊，这个就是一个总结的记诵了哈。那我对前面的这些东西啊，用一个简单的记诵等总结。所以如果你前面懂，背这个也就够了。背这个就是能涵盖前面说的，用记诵，哎，就好像以前我记忆力不好嘛，那因为书要读很多啊，那我干脆把书的每一个段落的抬头编成一个故事，就是每一个段落，我把那个段落一个带头，他只要那个字让我想到，就会想到下头的，所以我把每一个章节的某一个头取一个字，印象深刻的字，然后把它串成一个故事，所以我把那个故事一背出来以后啊，这一章一大章的内容都被我背起来啊，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啊，把每一个的神给记诵，所以这个内容懂，被记诵就能帮助你去联想内涵。好，护士云何，你看啊，烦恼一讲，现在开始来讲修道的部分了啊，那。云何明，云何能断烦恼、哦、什么叫断烦恼、啊、其何当言以断烦恼，这个都是必须要知道的，否则的话你嘴巴讲跟实际上你凭什么去抉择。那这里讲的，现在目前这里讲的其实都还不是也点到了皮，如果你有机，你如果你对佛法更了解，你可以就这里面讲的更深刻的内涵都挖得出来啊，我们待会如果碰到的话，我们试着再点一点呢、啊、出来啊。其何当言以断烦恼？什么叫以断烦恼？所以这不是你讲，它因为它有一定的原理啊。从何烦恼而可说断？什么烦恼可说断？断诸烦恼为顿为渐。那烦恼是慢慢断呢，还是一次断？好，那我们在之前引的那个。在楞伽经里面也讲断、讲顿、讲渐了。好，那我们就顿教、顿悟，悟可以顿了、啊。啊，修呢，慢慢修啊。所以顿悟可以了，哎，可是修呢，那就另外一个角度了。所以这里有些东西啊，有的人啊，这个顿跟渐简单分两个，其实在实际在做的时候又有不同层次的。如果这里面讲顿渐，如果以我们对佛法的抉择，你还可以开出不同差别的，我可以找到理由。也就是说，烦恼是一个一个断吗？因为我们待会当我先讲，让大家思考一下，我们的渐所断的可以顿了、啊，那修所断是慢慢一个一个啊，请问什么叫一个一个？其实即便一个一个也有顿的内涵，因为不可能一个一个，烦恼根本分不开、啊、烦恼没有那个一个一个了。84000你现在断几个？我现在大概只有断第35个，进行第36，我应该把分的一条一条的。您认为烦恼可以分的一条一条的？其实渐当中也有顿意，顿当中也有渐意，你信不信？我要讲你就知道。所以在我来看，我这样听，我知道他讲顿渐的意思，但我的内心里面就会把它开展出，其实以我所理解的不完全如此，但我能知道他现在如果要这样讲了，没完没了了，会破坏这个法义的安立的三条处。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文字就忽略了跟其他法的会同，所以我们知道大方向分有分顿渐，但顿渐当中其实如果你认为渐就要一个一个，那已经又违反佛法。 所以顿当中见当中有没有顿意？有，就顿不是顿断一切，而是在某一个阶层某一个范围的这一类相类通的烦恼起断，对不对？我起断什么？我在某个阶段里，因为我正二果的时候断什么，我三果的时候断什么，当我正三果的时候是起断欲界烦恼，不是吗？那这里面有一个顿意，也有顿意，但这个顿意不是我们想的那个要么就零要么就一，不是这样。但每一个过程当中，就像楼梯有楼梯，但楼梯那一面是不是切起的？有没有顿意？也有顿意。所以这里面可以再思考。好，那我们现在先提供大家在一个思维法的一些法则啦齁。云何次第断诸烦恼？诸烦恼断复有几种？烦恼断于有何等相？所以我就讲，我们现在的修行缺什么？缺断烦恼于有何等相？因为你没有相，你怎么知道你断？这不是你用本来的好啊，它有相的。所以我们在修行，如果你这条路理路不清楚，再个过程的简正功夫没有，那你说你又没有修道，我不一定要修道，因为这里就有讲了。对，我不可能知道很多，因为我没有经验，但经典跟我讲的，我大概就一定可以达到四五十了。那我想我懂四五十，后头错误的机会不多吧。而且现在大部分人呢，这四五十已经可以淘汰 90% 了，你知道现在修行的经验，你用那个四五十的文字经验就可以审查出大部分真跟假，误差不会太大。因为真功夫到你审查不出来那个功夫啊，我们不判断，但绝大部分的人其实都已经可以判断出来了。也就是说以你现在的粗浅的修行感应，大概就可以很快看出真或假。为什么？从对烦恼，从很多对治烦恼原理里面，我们看到你说你有修行这种感应，可是你的内心的那部分有没有变化？如果没变化，那个不是真的。其实很多东西只是你不活用，你只是抓几个简单原则，可是如果你深细了解佛法，其实很多都可以审查出来。那你不但审查别人，也审查自己啊，你就不会生狂妄，你也不会未得言德起真上慢，那你也不会未得言德然后延误功夫，因为你以为得了其实还没有，是不是？那就卡在那里，好的没拿到，慢心到不少，是好的没有，慢的就到两头空，是不是？很多就是这样，到这样。有的人你要知道啊，长期在观察的人，他自己的习气有起没起很清楚，因为长时间蒙蔽起来的时候，其实外面的人都很清楚看到他有烦恼，他认为他没有。这讲到这里，就让我想到那个英美文学里面有那个艾欧尼，就是那个我讲的叫做他的，有点叫矛盾讽刺的意思了，就是说刚好结局跟我们现实刚好相反。啊，比如说有个人哈，他很高兴，就跟人家讲说：“我告诉你啊，啊，这事情是如何如何啊。”啊，大家就说：“哇，这样啊，好难得哦。”啊，其实事实是如何，就剩下他不知道，大家早就知道。那结果他认为他很清楚，然后告诉大家一个天外的大消息，然后讲的煞有那么一回事，大家也装的一副好难得啊，其实就剩下他不知道，大家都知道了。这就是一种爱好你，就是一种矛盾，一种讽刺，对不对？那我们也觉得说自己修得很好，结果大家都知道他习气其实很重，也就是说他还在麻醉，他在迷醉于他自己以为修的啊，大家都很肯定，其实大家都在修忍辱，你知道吗？就是一种多讽刺的东西，你想的和大家想的是一个背离的东西。为什么？你不知道怎么去审查，对，是不是？这一类东西其实每一套每一套都是在建立这样的修行。所以我一直很也希望说，大家如果有机会有心的人，把所有各经论里面谈到简正修行的这东西把它找出来，因为这个可以提供大家，比如说像 楞严经里面的魔相也是一个简证方法，很多地方都有谈到，比如说以起时对你有谈到得出禅相的现象，怎么软这些现象，这些都是可以作为简证的。那这个简证我们很客观，就成贤修学的人知道啊，有这些现象哦，你自己看啊。然后有时候有些大德的东西啊，比如说经论所谈，还有现前大德的，也就是说有些东西仅供参考，不具有权威性，但经论的东西具有权威性，我们可以分不同等次来看。那像这些东西，就是过去的大德是有善知识作为传承的主要传承者，现在如果没有这个人，那很简单，从经典找都有啊。所以刚才讲不是说有一位年轻的他到藏传去学，结果藏传的法师跟他讲说，你们汉传有很多东西，为什么来这里学？对啊，我们到日本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不是讲说那个学梵文，我学梵文的时候我学一半我就不想学了，因为没护花堂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学梵文的时候是学华严经，我印了一字一字一字猜啊，我一次就看了好几页。我说哎，他怎么讲？我后来不学，他在那个是梵文专家权威啊，他说汉文的藏经啊翻译的好啊，刚刚好。他说你一了解梵文的时候回头去看啊，当初的翻译者啊那个语词拿捏的真精准。我说安尼我就去读，我规矩的读汉文的。权威都说汉文好，那我就不用了、啊。后来他们光一学期他没几多少，我已经看完后头了。我说哎呦，我这么听这些听几年才能把华严经解释完，可是既然他说都很好看我的就好了，所以我读没几天就回家了。我这一生大概有几个课是读一下就溜了。第一次就翘课的是在幼稚园。我幼稚园没有读过，就读一天，去喝完牛奶就不再去了。我跟他强去那些，因为那个时候很少有牛奶啊。哦，那个幼稚园有牛奶啊，喝完就回家了，从此再没去。所以我幼稚园没读，从小就知道要翘课。再过来这个听完，那既然汉文那么好，那我想不要了啊。其实也是懒惰了，因为要学完也没那个时间体力啊，自己也没兴趣，学一下子沾沾酱油就走了。可是你看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道理，他已经讲说他的应用已经是很巧了，那里面就有这些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没把传承弄出来，我们没把东西显出来，所以我们只好向外求。其实向外求也对哦，向外求，如果有些人是有经验，不是理论，他是经验，这个你可以学。但比较遗憾的就是说，其实你自己有宝，那自己不把传承建立起来，那回头去找别人。哦，我常举那个例子，那个藏传他们几位大德，他们很希望有人把那个大毗婆沙论翻成藏文，因为这是一切有部的论。那一切有部藏传很多东西是来自一切有部，所以他们很希望有人把大毗婆沙论翻成藏文，但这200卷这不是那么容易。包括我们现在汉传的人，不然你去看大毗婆沙论，有些看得懂，有些分不清楚了啊，这都是要很深的经验的人。你看他们要我们翻，我们去学那个，当然他有他值得我们学的地方，但我们自己往往忽略自己的东西。哎，是所以类似这样的情形，我说里面宝其实还很多啊。再过来我们看到，好，这是一个诸烦恼断有何胜利啊，断烦恼有哪些殊胜的地方啊，这个都是必须要了解的，你这样才勇于去断烦恼。再过来，为善法之良以积极故，以得正路方便地故，正得见地故， 积习修地故，能断烦恼啊，得究竟地，当言已断一切烦恼。这是大约谈而已。从知量位，然后加行位，从见道、修道、究竟阿罗汉，然后当然这不一定要谈声闻法啦，不过就是从知量累积知量。道理很简单，本来我们看这个东西有看跟没看差不多，我告诉你现在都很我觉得都有意义。你如果真的想这就次第啊，说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次第啊，就这一条就次第啦、啊。那说这个有没有用，有啊。那其他的事你要负责啊，什么事，那请问知量位修什么知量，去查一下。那查完了修啊，那不就知量，不就次第。他要你饮食知觉量，你有没有做到，没有，从今天开始。有没有修物一切，没有，修。有没有修根利益，没有，修，就这样而已啊。正知而住，修，就这样。就该诵经的诵经，该打坐的打坐，该精行的就这样，就叫资粮啊。那你光知道又不做。所以现在就是把它当作做的。好，如何喝无欲去无盖，我现在有睡眠盖啊，我如何调伏它，我有睡眠这些种种障碍，我有这些东西，我如何来去除它，把它当作一步一步的操作的一个具体的规划，我不相信你会修不来啊，它就是一个很具体的步骤。那你在修的过程当中，我道理不懂，求善知识啊，理解啊，然后把这个理解转到，因为你已经在一条路上了，所以你所听闻都不会散掉，你知道吧，你因为你走在实践路上，所以你在听法你不会听完跟实践无关，因为你是准备走路的人，所以你听的东西都会拿来走路用，所以你不会把它当作一种学问在学，他这个心情就会放在一块了。好好，所以正路方便地是善根啊，软丁等是第一。所以我之前也跟大家，应该也跟他提过，我们在菩萨阶位里面第一个是十善，但我们很少真正去理解十善位的每一个位是在修什么，因为你应该重新定位菩萨道的十善位，应该先第一善是修什么，第一善位他在修什么，你就把那菩萨的阶位当作具体的，好像读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一直修上来。所以我们很多人谈了很多判教，很多判完了大原则出来，那其实现在最重要是把修行的规划列出来，而不再是一个笼统的，而是把所有的教理纳入到这个十善位里面，从第一善位是怎么样修，应该记住哪些资粮，你现在有哪些没有的应该是什么，好，当都是一种具体的思考。好好，我们来看了，我们看4802页，互有差别，未有修习四种于前，能断烦恼，若修习如是四种，当言已断一切烦恼、哦、那这个四种于前啊，如声闻地中声闻地啊，已说其相，这在我们之前啊本地分里面有谈，那我们这里因为有的人没听过，我们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啊，因为它这里面是就是四种瑜伽、啊、你看那注解里面讲啊，信欲精进方便是名四种瑜伽。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好像你就有一种扎实感，就是说其实就看我做不做啊，因为每一步每一步就这样一直上来的，是不是。那这个当里面信有二形象二依处，第一个我们要修信，要修信，那我们的信心够不够，其实大部分都不够、哎、大概测几次就不够了，测一下就知道你的心不够，以我们来讲在很多地方可以测出你对法的信心有没有，或者有些其实 我就讲说有太多角度可以检测出你有没有这个功德，跟这个烦恼一样的道理，因为对象的，所以它能检查出来。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哦、就是说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在谈这个道理大概就是把原则文字解释，但我是希望说大家在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是建立一个很明确的修行的心路，就是我准备这样修更具体成型的认知啦， 好，好，它里面信有两种形象啊，两种依处。什么形象？叫信顺形象，一个亲近形象。信的运作，信的时候有它当体，还有它有哪些亲近形象？就是信有信的样子，形象有它的样子，信会有信的样子。那它会有它的本质，还有它感应的功德。亲近形象就是它由信会产生亲近，就是我们不是讲那个信它是能静心吗？其实信有静心作用。信有静心作用。我们现在如果信不具静心作用的话，第一个你的信有问题。那这个信里面，我们现在一般信就是比较偏向感性的信。所以你那个感性的信不是理智的信，所以这个东西转不进去。所以感性的信啊，当然这个感性也有很多条件啊。但这个感性如果是来自于太多生灭因缘作为感性基础啊，那要让你不信也太快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在佛门的人能进也就出啊、哦，你放心啦、啊、让他出啦，待会就把他拉回来了。那为什么怎么拉回来？你讲我不讲嘛，在空中飞几下他就全部回来了，出去很快。你不用怕人家信徒到再离开，你怕你没功夫而已，你有功夫飞飞而已，整部你的人都来，我问你是吧？那门口要做警卫，不然一下挤太多人。嗯，啊，这时候就要排班啦、啊。你们初一来，那不然就明年元旦再来，因为一切都已经客满。这间旅社啊，订客率啊，这个都还是很高的。嗯，怕我们有没有功夫而已。所以有些东西啊，重点不在此。因为怎么样，它这里面的信顺啊，就是我们在信的时候有一个他讲，就是说对于四圣地，对于三宝产生净信心，也就是说你信的对象有一些内涵在的啊，有一些具体的内涵。所以当我们要建立信心的时候，应该是源于三宝四谛的道理真实理解。所以包括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四谛道理，其实也在建立信心嘛。因为你更清楚这个信的原理的时候，你会更加相信佛法可以让你解脱。这个再也不是说别人跟我保证，而是我了然于心。好，我了然于心。哦，所以他这会产生这种对于佛法产生信顺，就是我当在听佛法的时候，我不会有一些疑惑心出来。好，像比如说，曾经有人在一次论文发表会讲。啊，他自己本身我们是现一个修道人的样子，可是在谈佛教的内涵的时候，竟然是故意是吧去回避他自己身份的，为了彰显自己的客观，然后就故意回避这个佛法的内涵，然后就用世间法来谈啊。比如说在谈心理学的时候，他认为佛教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要用世间心理学。这其实很简单，就像之前我不是讲一个例子，有人讲说当佛法跟科学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必须要迁就科学。哈哈，我光你这句话，你多少斤两，我一砸都把你砸出来。嗯，你说你什么是什么化身的，哈哈，阿弥陀佛，科学是什么东西？佛法是什么东西？我昨天讲过，对于佛法的信受，绝对不是因为宗教权威的问题，而是佛法真的，它什么叫科学？难道佛法跟科学是不能搭的？科学就是生灭法，佛法会跟科学冲突？怎么这个冲？冲不来啊！真实佛法变一切处，是你愚痴。我就讲说科学怎么会可以跟佛法比，可见你这个人没神通。当然我不用要求神通，我说有神通的话什么博士也没用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我就讲说，像我们有人去追求学位，你问不追求过位。你现在如果有神通的话，很多世间的东西根本无法在你面前站着住脚的， 啊，我就讲你心理学博士再多，也不会碰到一个他心通的，对不对？一下就全完了。经过我这个实验证明，他内心是这种想法。那这老太太讲，唔是呢，讲你老大人唔捌伊，唔是唔捌伊，因为我真的看伊心唔是安尼想。我你有没有读外文书？免啦，我讲台语就会使啊。伊就心唔是安尼想，啊你也知，我就他心通咧。得，什么扑是扑，扑个大头壳嘛，同款啊，对吧？啊，这几项唔修，你修一项。所以哪会说跟科学的不就近处早就可以看出来了？怎么会谈这种理论？表示你对三宝的信心不足。那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不管别人怎么讲，佛法最好。为什么最好？不管哪，反正最好。这也不叫真信，因为那是硬压的，硬凹的啦。不是，我们现在是因为道理懂，是不是？真的知道它的价值，这才叫是信顺，信顺形象，然后产生清净，它不会动摇。因为你在信的时候，你信的内涵为什么会清净？因为它不是感性，信的当你信三宝、信四谛的时候，心会相跟法相应，所以会有清净相之外。所以念佛不再修信吗？对，念佛这条路从初信不大信，一直修修到嘛，开始有一些功德，就会真实信，一信就清净，清净心净国土净往生。哎，这条路弄啊，就简单嘞。好，休息一下。